当时光的列车驶过哈里发球场，年轻的蓝武士们将德国战车掀翻在多哈夜空。54岁的森保一坐在教练席上，他抬眼望去，满眼都是自己25岁的影子。1993年的多哈，伊拉克独秒绝平，碾碎了日本队首次世界杯梦。中场主力森保一瘫在草坪上，哭得像个孩子。30年沧海桑田，故人依旧，故事新章。当年的多哈悲剧，如今成了多哈奇迹。列车继续前行，驶过东京国立竞技场，日本队3-2，让二追三，绝杀五星巴西。39岁的武朝元老长野佑都坐在替补席上，眼泛泪光。他想到了7年前罗斯托夫那个窒息的深夜，距离8强仅剩14秒，两球领先的日本队被比利时残忍逆袭。那一晚的绝望，在今天被后辈们用同样的方式掀翻南美豪门。心魔退散，金色雨落。当这趟列车开进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时，车厢里坐着的面孔如下：26人名单，超过20人效力五大联赛。英超、德甲、西甲、法甲的首发名单里，三山勋在布莱顿用底线超车让英超后卫们失眠，久保建英在皇家社会把西甲的防线切成了筛子，远藤航在利物浦中场扛着世界最强联赛的对抗数据榜。这支日本队的板凳席上坐着的替补球员能在英超的保级球队打主力，而这份大名单外，日本还有超过60名旅游球员，连一张机票都没混上。今天咱们一起来看看亚洲足球之光，这支史上最强蓝武士军团究竟有多强。2022年12月18日，随着梅西高举大力神杯，国际足坛正式进入了美加墨周期。回顾卡塔尔世界杯，日本队连续掀翻了德国和西班牙两座冠军豪门，让世界球迷都慌了神。但很多人依旧觉得，这不就是运气好的亚洲奇迹吗？正常，传统豪门总喜欢用一个词来掩盖自己的失败，黑马。毕竟在他们的逻辑里，黑马意味着不稳定，意味着非战之罪，我轻敌了。第一次赢德国，他们说爆了；连砍西班牙，他们说运气。然后还有些球迷嘴里念叨的还是那套嗑，亚洲球队底蕴不足，赢一两场昙花一现罢了。但咱们要翻开日历瞅一眼，2026的当下好像不那么回事了。从世预赛开始，日本队就跟吃了仙豆的小悟空似的，一路狂卷，以7胜2平1负，积23分，进30球，失3球的战绩，提前锁定了小组第一，其成为除东道主外首支晋级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球队。而除去世预赛赛程，日本队还抽空挑了几个欧美豪门试试水，真刀真枪碰了3场后，日本队成功刷新了世界球迷的生物学认知，原来昙花是能连开着的呀。而日本队的 title 也从亚洲之光变成了足坛一线质检员，谁能啃下这支日本队，谁才配说自己是世界一线。把欧洲人打醒的第一棒发生在2023年9月9日的沃尔夫斯堡，当德国人特意挑了自己的主场攒了个局，召集全主力阵容，是要在父老乡亲面前把多哈丢掉的面子给找回来。看完比赛，老杨点评，本想雪耻又露脸，结果丢人又现眼，横批4-1。日本队在人家的地盘上用最纯粹的现代传控和高位压迫按住了德国队，前野拓磨和伊东纯也上演各种互动连线，把德国战车的履带都给打断了。比赛还没结束，看台上的德国球迷原地倒戈，直接给日本队加油鼓掌。 要么说天下球迷是一家的。虽然在日本球迷的心里，森保一教头常年在有能无能之中反复摇摆，但最多嘴上骂两句。而要说德国人严谨呢，其秉承着元首的法家思想，主打一个严刑峻法。比赛结束不到24小时，德国足协发布公告，主帅弗里克卷铺盖走人。这成了德国国家队百年历史上第一个被炒鱿鱼的主教练。你他娘的连小日本都打不过，辱没先人呐、但别急，后面还有。两年后，日本足协又抽空在东京主场约战了五星巴西。本场热身赛，巴西队开局顺利，第26分钟在前场打出配合，保罗恩里克捅射得分。第32分，巴西队卷土重来，马丁内利小角度射门得手，2-0。整个上半场，巴西队控球率高达68%。日本后场被桑巴军团扭成了玩具，日本球迷也不惯着自家主队，嘘声一片，甚至有直接开喷森保一的。下半场，总教头变阵，九守必失，咱对轰。第52分钟，日本球迷笑称佩佩到账。巴西后卫法布里西奥布鲁诺在禁区线上上演平地摔，皮球精准地传给了日本队的南野拓实，后者面对一脸懵逼的门将大力抽射，1-2，扳回一分。就在伙伴们安慰布鲁诺失误嘛，谁都有啊，10分钟后，日本队的伊东纯也右路传中，中村敬斗凌空抽射，眼看着皮球入网，关键时刻又是咱们的布鲁诺右脚光速击球，对着自家的球网就是一脚，2-2，平。好家伙，兄弟，巴西足坛要是有罪臣榜，你真容易单开一页。而等到了比赛最后的30分钟，日本开始反压着巴西进攻。第70分钟，费耶诺前锋上天起誓头球攻门，击中横梁，巴西队彻底慌了。桑巴军团输给日本，那明天全球的体育头条不都得是这个呀？桑巴一生不弱于人，我必须支棱起来。而仅仅在1分钟之后，日本左侧角球上天起誓门前高跳头球，皮球轰然入网，让二追三，全场沸腾，比分3-2。妈蛋，当年高桥洋一画足球小将3-2巴西，那是纯纯的日本人幻想啊，你这是干嘛？动漫照进现实是吧？随后一如巴西所想，第二天各国体育新闻刷屏，全是巴西爆冷输给日本。还有人说，你这都是友谊赛，巴西上的都是二队。兄弟，你这话说的有点像个薛定谔的球迷，说你不懂球吧，你知道是二队，说你懂球吧，你瞅瞅日本也没拿出全部主力啊，远藤航、三山勋、苏超、金靴、前田大然、布莱梅主力兼员游士，阿贾克斯主力板仓晃也都没上，人家也让了5-6个主力。那一次是运气，两次是爆冷，那三次呢？转过年了，2026年4月1日，温布利体育场，现代足球的发源地，蓝武士客场叫阵30军团英格兰。从纸面数据来看，英格兰队有贝林厄姆、萨卡、福登，首发11人的总身价高达9.8亿欧元，几乎是10亿欧元俱乐部。这是什么概念？全队10亿，在欧冠已经算是标准的豪门了，首发10亿，那得是豪门中的豪门，标准的争冠配置。毕竟连银河战舰、皇马全队也就13亿欧。而日本呢，虽然也是清一色的全员旅欧，但首发身家才2.4亿，纸面数据差了4倍。赛前采访，森保一高度赞扬了对方的顶级球星，反正就是各种日式寒暄了，一句正话不聊。但记者追着问，教练啊，您战术到底是啥呀？总教头笑而不语。比赛开始后，英格兰队凭借着众多豪门悍将迅速占据了控球权，其通过边路传中和中路渗透不断向日本的防线施压。开场第13分钟，英格兰队获得了角球机会，格伊的头球攻门被挡出，随后戈登的补射也被日本队的防守球员用身体封堵，门前一片混战。第23分钟，英格兰队在前场组织进攻，中场的帕尔默在控球时成功的化险为夷，这次致命的失误 成了比赛的转折点。三山勋果断地完成了断球，随后日本全部前压，前田己士一脚触球，皮球很快交到了左路高速插上的中村镜斗脚下。这位效力于法甲蓝斯的边锋带球一路狂奔，突入了禁区左侧。面对英格兰后卫的防守，中村镜斗没有选择强行射门，而是冷静地送出了一记贴地的低平横传。与此同时，三山勋早已落位，球到瞬间直接推射，直奔球门右下角。英格兰的门将皮克福德虽然奋力扑救，但鞭长莫及，只能目送皮球入网。日本队1-0。这个进球不仅打破了场上的僵局，还终结了皮克福德长达922分钟的国家队不失球纪录。中场休息时，数据统计显示，英格兰的控球率高达 69%， 传球次数和进攻回合都远超日本队，但他们上半场7次射门竟然没有一次射正，进攻全部被瓦解。下半场双方一边再战，面对三狮军团的狂轰滥炸，日本队把后场守得跟铁桶一样。中场哨响，日本队零封英格兰，这是日本历史上首次战胜英格兰，同时也是英格兰历史上首次输给了亚洲球队。日本向世界宣告，通过数十年的体系化建设，亚洲足球完全有能力与欧洲的顶级豪门在技战术层面正面抗衡。这支日本队就是一支实实在在的世界级强队。毕竟你见过哪只黑马能把德国战车打到主帅谢罪？你见过哪只黑马能在五星巴西头上完成让二追三？你又见过哪只黑马能在温布利用纯粹的战术流把不可一世的大英豪门锁死近70分钟？聊完了球赛，咱们得聊聊教练了。日本主帅森保一虽然在球迷口中属于有能名将和无能废柴中的反复横跳，并且很多球迷质疑这哥们的战术板看着天天涂涂改改的，但好像弄来弄去都是那一套活。上半场死顶防守打反击，等下半场双方的主力体能耗得差不多了，再换生力军上去致命一击，本质还是防守反击这种弱队打强队的玩法。这个说法对吗？好像也对，日本几场闻名世界的对局都是这个套路。但你要是真经常看球就知道，其实除了这个大框架还真有小细节。这里咱们先对路人的观众解释一下，世界杯作为世界足坛最大的赛事，理论上应该是大家秣马厉兵全力奋战，但事实截然相反。现在的各大俱乐部赛事越来越密，放人的窗口期越来越短，很多球员平常在联赛打拼，临比赛了才被征召组队，这便意味着国家队的集训时间很短，通常也就是区区的几周。你要是再抛去什么时差休整，正八经能磨合的时间也就是10天半个月。这就导致了很多国足的主帅都会采用相对直接的战术，剩下的全靠球员的个人能力。这也导致了如今各个国家队基本都有自己的比赛风格。比如说桑巴军团巴西，他们的战术往往是建立在内马尔、维尼修斯这些世界顶级前锋的个人天赋上。主教练最大的任务是给这帮天才在前场留足足够的空间，让他们去搞个人突破和局部配合。防守的时候大家扎好篱笆，进攻的时候就看前场的巨星闪光，前场四重奏就看谁最秀。再比如说法国，花里胡哨的战术懒得想，人家就享受纯粹的数值。后场放一排高大粗壮的黑人铁闸，中场死缠烂打，抢断就大脚长传。这个战术糙是糙了点，但毕竟人家拿着人间超跑姆巴佩和全世界最贵的进攻集团。而至于今年真正的黑马挪威队，虽然参加世界杯没几次，但看人家的阵容就能猜到大致的打法。毕竟全世界都缺的大个子中锋人家有3个，怎么摆都是防空警报狂响，阵地战头球轰炸，防守双后腰扫荡，僵持不下还能放哈兰德出去吃人。总之千言万语一句话，用最简单最擅长的战术安排无限放大核心的威力。毕竟这些人 四年才能凑到一起踢球，平时在联赛里搞不好还是同城死敌呢，指望他们有默契还不如指望你的女友们不打架呢。但是到了日本队，默契就没有那么昂贵了。森保一有一招叫高频流动体系，回顾森保一指导的比赛，纸面上排出来几乎是雷打不动的一个4-3-2-1三中卫体系，但发球后日本队的阵型就像是史莱姆来回扭动。进攻的时候日本队表面上是3-4-2-1，但经常在几秒钟之内就变成一个极其激进的3-2-5，两边的边翼位站位非常高非常宽，有时候直接顶到了最前线去当边锋用，后面留三个中卫加两个后腰，五个人留在后场负责稳稳的洗球和出球，而前场的五个人就像是一把梳子，死死的把对方的防线压在了禁区。这种打法对球员的位置感要求极高，只要有一个人跑错位，后场就会被直接打穿，但日本队这帮人就是能跑得丝毫不差。而即便对方靠着强大的进攻集团压进了后场，日本队仍能在第一时间锁死禁区。森保一在后场的原则很简单，永远要比对手的逼抢多一个人，如果对手用双前锋在前面围抢，日本队的后场就留三个中卫加一个后腰，玩4-2。如果对手更凶，排出三前锋上来压迫，日本队的后场立马变成了三个中卫加双后腰的五人组，继续玩5-3。如果对方彻底急眼，全员压上来逼抢，那连顶在最前面的边翼位都会心领神会地撤回来帮一把。在比赛里，你经常能看到日本队在后场倒脚，很多人以为是在拖延时间，但事实上就是通过这种不断的轮换转位逼对方的防守球员做出选择，只要你一犹豫或者防线露出了一丝缝隙，他们的球马上就会从后场摘出来变成致命反击。而一旦到了前场，日本队就更不讲理了，他们最擅长的一招叫边路超载。踢比赛的时候，日本队经常会无征兆的在某一个边路突然堆人，比如在左路边翼位内锋后腰甚至连中后卫都会一起往这边靠，在局部瞬间形成了一个5-6个人的小包围圈，这个时候压力就全在对方的防线身上了。对方的防线如果不跟着收缩，日本队在这一个边路就能靠着连续的撞墙配合套边插后卫把你这一侧给突开，如果对方的防线被吸引，整个整体全往这边挪，那日本队又会用最快的速度把球转移到另一侧空档。这种在极小空间里玩局部多打少的微操，在全亚洲，不对，聊亚洲干嘛，寒碜人呢，全球吧，都算是一套高明的玩法。而很多人会发现，现在的日本队实际上正在模糊世界上最流行的两套足球理论，位置足球和关系足球。欧洲强队现在普遍讲究位置足球，每个人像钉子一样钉在自己的区域里，把球场分成格子来踢。南美球队则更喜欢关系足球，哪里有球球员就扎堆在哪里找默契，而日本队则是把这两点结合在一起。但咱们也别只吹不黑，说白了为啥玩这东西，本质不就是没有超级巨星吗？真有超巨，谁他妈不想当挂件呢？谁不想以点破面，好踢又好看？而且这套玩法限制也很大，它要求球员高度配合，夸张点说得11个人共用一个脑子。但得益于这种30年的日本足球体系的建设，巧了，这帮球员还真是一个风格培养出来的。你要聊灵性，桑巴舞蹈独领风骚；你要聊数值，法国说在座的都是垃圾；你要聊超巨，阿根廷说你大声点，没球王听不见。但你要聊整体协同，日本人这方面还真不虚谁。但这种战术吧还有缺点，因为需要大量的无球跑动，这对于球员的体能要求极高，因为在场上的时候重点不是谁固定在哪个位置，而是谁能给拿球的球员提供下一条传球线路。这就导致了日本队是无球要跑，出球要算，拿球了 得又跑又算，这种高强度的运动战基本踢完人均趴窝。所以森宝一还有一招，就是球迷们津津乐道的五换神技。简单来说，就是在消耗自己折磨敌人的上半场后，下半场抽冷子换上生力军，形成快速突破。这话你要是好说呢，叫以正合以奇胜，你要是说轴一点呢，也能叫田忌赛马。但也有一些球迷把日本队击败英格兰、巴西的功劳全归结于森宝一那一套神鬼莫测的五换神技。坦白说，我虽然也挺喜欢森宝主帅的，但这话确实太撇了。毕竟如今这支日本队，你就算临时从球场看台里随便找大叔，人家踢亚洲球队也跟玩似的。毕竟教练的战术只能决定一场比赛的对局上限，首发球员和板凳的深度才是兜底一支球队实力的支撑。借用资深球迷杨先生的一句名言，巅峰皇马牛逼是因为他首发十一个人里有十个足球先生，就这个阵容教练拴条狗人家也能赢啊。曾几何时，留欧两个字在亚洲足坛算是荣誉称号。20年前，中田英寿意甲夺冠，中村俊辅欧冠任意球破门，那叫亚洲之光，值得日本媒体头版吹上半年。10年前，香川真司披上了曼联战袍，本田圭佑接过了 AC 米兰的10号，那叫历史突破。那个时候的日本就像是小门小户出来的穷小子，最大的炫耀也无非是咱们有几个人能坐上了欧洲豪门的替补席上。但在2026的当下，留欧光环早已不值一提。咱们用数据说话，在今年这支出征世界杯的日本队26人大名单里，纯粹的旅欧球员比例高达 88%。 但你若掀开名单看细节就更恐怖了，日本队除了两个替补门将和一个带队充当更衣室图腾的39岁武朝元老长野佑都，其所有的常规首发和主力轮换全员旅欧。而质量呢，英超豪门利物浦的中场铁闸队长远藤航，阿森纳筑起后防铜墙铁壁的富安健洋，皇家社会的中场核心，全西甲最令人头疼的盘带妖星久保建英，在布莱顿用大英地星质检员的身份把英超的边后路过了一遍又一遍的三山勋，还有在摩纳哥风生水起的南野拓实，在葡萄牙赛场组织核心守田英正。就当还有老球迷以为日本就是个留洋军团的时候，这个阵容其实放到欧冠赛场也是有能力闯入淘汰赛的正统欧洲班底了。这种人才井喷的后果就是在面对亚洲球队时纯纯的降维打击。毕竟当亚洲球队的国脚们日常习惯了抱身赤度对抗温和的本土联赛，每4年才去世界杯体验一次跟白人壮汉们的对冲时，日本队的这群球员每周在联赛里对抗的是哈兰德、是萨拉赫、是姆巴佩。最后咱们频道保持着有吹必有黑的传统，咱们一起讨论一个娱乐话题，那就是目前的日本队在世界排名有多少，算是什么水平。先说好，这个话题纯主观，供大家一乐。我先说自家的观点，排名10名左右，算是准一线或者强二线。至于原因，我罗列了一下公认的前八，琢磨了一圈，这确实没法碰瓷。以下的排名分先后：一、西班牙，边路有爆点，中场有控制，前场有速度，整体年龄结构又年轻，有点那种体系加天才的无解队模板。最重要的是，本次世界杯建队以巴萨为基底，无一人皇马球员。也难怪 OPTA 的世界杯小组强弱分析里把西班牙列为了国际 OPTA Power Ranking 的第一。二、阿根廷，世界杯冠军、美洲杯冠军梅西，这三个数据一列他就弱不了，而且整体的纪律性、抗压、节奏都在线，但年龄结构是个问题。梅西这岁数更是，哎，自古美人如名将，不许人间见白头啊。三、法国，纸面实力怪物级别，纯纯的数值怪， 而且是全方面，前中后都有怪物。这帮人哪怕你明知道有可能配合一番，但保不准突然灵光一现就可能终结比赛。四，英格兰同样的纸面数据强无敌，贝林厄姆、凯恩、萨卡、福登、赖斯，名字一个比一个吓人哦。前场人才堪称富得流油，但问题也有，他往年老搞那些预算小组猛如虎、大赛一看250的操作，给球迷都弄得 PTSD 了。五，荷兰后防硬，中场顺，整体纪律性强，身体对抗好，定位球也有威胁。这哥们打弱队很少碾压，打强队也从来不虚水，有点谁来我都能碰碰的意思，堪称奇木五五开吧。六，葡萄牙又是一家纸面的超豪华阵容，碧玺、碧费、 C 罗、莱奥、菲尼克斯、若塔，边路、中场、攻击线都很强，但问题和英格兰一个意思，多少年了，巨星一大把，一到淘汰赛就迷糊，有的球队是没牌硬打，这哥们儿常年手拿炸弹，但每次都有骚操作。七，德国，先说个个人主观色彩的评价，我曾经非常心水德国队，那种配合、那种纪律、那种整体感。如果看巅峰的巴西是视觉盛宴如舞蹈，那巅峰的德国就是整体的节奏如月饼，太舒服了。但这几年起伏确实很大，也确实不如当年。但世界杯上没人能小看德国。八，巴西，没什么好说的，虽然桑巴军团的时代过去了，但人家的天赋摆在那儿。这几年整体的稳定性不如过去，但你要说巴西不是豪门，那就好比问一句廉颇老矣尚能饭否，不至于。你说这几位日本能打吗？有可能。6月15日2-2平了荷兰，如果以小组第二出线遭遇巴西，日本的胜面更大，如果以小组第一出线就要提前遭遇西班牙或者法国，就很难了。森保一昨天刚说，日本队志在夺冠，也许不在这一个夏天，但也许我们真能看到那一天。这篇放出来的时候，日本队已经踢了两场小组赛了，但甭管怎么样，胜负是他们的，可夏日是咱们的。此刻且天南海北，且人流如织，请诸位拿起手中的啤酒，饮尽，饮尽，皆饮尽。兄弟们，愿夏日同乐。
Yes, I'm a lonely city bird. 高いビルが切り取った青空。